我们这些日子都在讲希伯来书哈，这一次我们要讲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谢谢。这希伯来书十一章呢，在第十章的后面哈，第十章的后面先讲到说，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好，他若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人因信得生，好，因着信我们才得到生命，好，那也就是说，这个救恩你的得着是耶稣的他所做成的救恩，好，但是呢，也因着我们的信，好，我们的因着信，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好，但是他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也就是基督徒是有可能会退后的。好，而且呢，他说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也就是有可能你本来是很有信心的，很爱主的，但是呢，因着你渐渐的没有警醒，没有竭力的追求，有可能你就跟神关系一点一点的疏远，那疏远呢，渐渐的退后，以至于变成退后，而且会退后到变成入沉沦。好，那这个就是讲到这启示录也有讲到，他说哈，有些人他会从生命册上把他们的名字涂抹，好，有些人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好，那但是呢，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这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信，圣经里讲的信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持续，不是说哦，我信耶稣了，我受过洗了，所以我就得救了，不是，那个信是会退后的，信也会一直往前去，而真实的信心是应该一直往前去的。好，我们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好，那个得救是讲到得赎，是我们整个人被神赎回来，好，借着我们的信，我们的灵魂体都要被他得赎。好，那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们会一直退后，好，越来，例如说他有些祷告神没垂听，好，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不信，就越不信靠神，他凡事都靠自己，好，渐渐的，哎，我不去聚会没什么大差别嘛，渐渐也不去聚会了，好，那渐渐他就是越来越退后，越来越退后，渐渐他就越活在世界的里面，好，那会退后入沉沦，这样子呢，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们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那个信心不是我十年前就信了的信，而是我每天都继续在信靠他，信从他，信从信服他，这种信，圣经里讲的信就是这样。那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然后接着十一章就开始讲什么是信呢，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好，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就讲到说信就是你一件事，你所盼望的那件事，你因着有信你就觉得已经得着了，已经有那个实底了。好，你信不是一个虚浮的感觉，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哎，我很有信心，为什么主还不医治呢？那就表示你没有信心，有信心你就不需要问。一个真实的信心带给人的就是平静安稳，好，里面有一个确据，这个叫信心。好， 内在生活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宁静、镇静，而且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心。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在过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使人一直的连于这位内住的基督。如果我们一直连于内住的基督，我们里面就会非常的平静安稳。好，我们就不会稍微震动一下就哇怕死了，然后就开始自己赶快想办法了。好，就是有一个很深的宁静信靠，里面有很伟大的信心。那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那我就很有把握，我知道主已经做成了，已经得着了。好，这个才叫做信心。好，所以信心常常是还没有成就以前，你就已经会感谢赞美，那个叫信心。好，那一个没有真实有信心的人，他常常是等着事情，他祷告祷告，然后就看事情怎么样，事情怎么还没成就，又在祷告祷告，看环境，现象并没有改好一些，然后就算了，不要祷告了。好，祷告也没有用，这个就不叫有信心。好，信心呢，就是他不看环境的，他祷告祷告到他真的里面有确据，知道主会医治，他知道主会成就，这个叫信心。主会成就，好，那所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一个妈妈呢，她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好，那她的那个祖母呢，就告诉这个孙子说，祖母要给你一本那个邮票簿，好，邮票簿。那这个儿子呢，就从此每次有朋友来家里，他就告诉他说，你看我有这个礼物，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最后他总会加上一句，还有祖母给我的一本邮票簿。那这样讲了好多次以后，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儿子讲说，儿子啊，可是祖母并还没有给你啊。他说，妈，祖母跟我讲说要给我邮票簿，那就表示我已经得着了，他说了他就一定会做到。好，那这样又隔了几个月呢，好，那个还是都没有得着，祖母还是没有寄邮票簿来，这个妈妈就要试试这个孩子，他就说祖母可能忘掉了。好，那这个孙子就说，妈妈，祖母不会忘的，他说给我他就一定会给我，这样好不好，你看好不好，我给祖母写张谢卡，好，谢谢他啊，这样送给我邮票簿，这样。他妈说，好啊，你可以试试看啊。他就给祖母写说谢谢他，给他邮票簿，这样。就后来祖母就给他回信，好，他说，我亲爱的孙子，他说，我自从跟你讲了以后，我就已经这个跟纽约订了那个邮票簿，就寄来以后，我发现不是你所喜欢的那个样式，好，你所喜欢，我就退回去，然后我又去芝加哥又再给你订了，好，到现在还没收到，好，收到的时候我就会寄给你。好，结果这个孙子接到这封信就跟他的妈妈讲说，妈妈你看，祖母说了他就会去做的。好，那这件事呢给这个妈妈一个很大的开启。好，他就发现说，对，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凡你们祈求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就发现这个孩子懂得什么叫信心，他就发现他自己反而不懂。好，就是这个孩子呢对祖母那么有信任，他就知道祖母讲了就等于我已经得着了，我等于我已经有了。神要我们对他的信心就是这样，因为神不会说谎，神的希伯来书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神不会说谎，好，他一再的在告诉我们他这么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忽略怎么能够陶醉呢，好，这么大的救恩是白白的，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他成了，他说成了，真的就是成了，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了，从来 祭司历代以来只有大祭司一年能进去一次的那个幔子就这样裂开了，我们从此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个救恩是本乎神的恩典，但也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信接受，信去承认去接受，我们就得着了这么大的恩典。好，那他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好，那这个信呢，他就说，所以信就是这个意思，神说了我就已经有确据了，我知道我得着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啊，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主还没有做成，但是祷告祷告到里面，我知道主已经垂听了，就开始化作赞美，啊，感谢他，啊，真的事情，神怎么说，事情果然是怎么成就，好，果然是怎么成就，那这个就是信。所以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是眼睛一直定睛在这位复活的基督身上，信心是一个灵里的眼睛看见这位神，好，所产生的信心。好，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这方面。他接着他就讲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就是其实古人呢，这些众先知啊，哈，众圣徒，他们都在信心，在这个信上呢，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哈，啊。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所看得见的这整个的世界是借着看不见的神的话造出来的。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那神说了这个就成就了。现在他们学什么量子物理啦，这些物理系的学生特别容易信耶稣，因为他们越研究越发现那个圣经的话实在是成为他们研究一切事的解答。好，那就是这整个世界你一直去归咎这个什么中子原子，好，那就是越来那个小的东西来造成这个。好，这是什么？是神的话，神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诸世界借着神话造成的，还有是借着神全能的命令在托住这个世界。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来造成的，而且整个看得见的世界是看不见的来控制着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知道吗？是神的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看得见的，但是呢是我们里面那个看不见的一个生命，一种属灵的灵的生命来控制着我们这个看得见的身体。也就是这个看得见的都是属于物质的，这个物质的呢是短暂的，但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的话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好，那个灵性，好，那个是要存到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要存到永远的。求主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保罗他们有了这样的智慧，众先知都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们要讨那一位看不见的神的喜悦，过于要讨人的喜悦。他们不怕那个看得见的权柄，他们很怕这位看不见的神的权柄，啊，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让我们看见。你看见耶稣的这个看得见的身体是一个面容枯槁， 他没有加勤美容。好，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那他的脸是有些憔悴的脸，但是耶稣里面却蕴藏了神儿子生命的大能。所以那个身体呢，当他在变化身上祷告的时候，稍微把那个幔子，这个身体这个幔子裂开一点点给彼得他们看，他们看了就吓到，发现耶稣的面皮像他的脸面像日头一样放光，他的衣服像光一样，实际上漂白的布没有办法漂出这种白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是我们的信心，那是我们真实的生命，这会影响整个看得见的你的身体。好，那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看不见的，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呢，那个看不见的灵界就在产生征战，来掌管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许多历史告诉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徒的祷告来成就那么奇妙的事。那么多年前，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就已经一直在为这个苏联的那个铁幕啊，这个围墙可以倒塌。好，可是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好，那个铁幕是那么高的高大，是不可能倒塌的。好，可是当这位神发命给这些基督徒们，基督徒有感动，就开始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几十年来，你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忽然间，那个整个铁幕就垮了。现在俄国好多人都要信耶稣，很多人都很渴慕他信耶稣。好，所以很多看不见的，那是真实的，那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你的眼目不要藏在这个看得见的，你要眼目更多的明亮，来看见那看不见的。那接着呢，他就讲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讨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可以讨神喜悦？信，不是头脑的信啊，信。圣经里讲的信都是有行为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的人所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有行为的。信，他说只有信心可以讨神的喜悦。好，那什么样的信呢？他说你来到神面前，你第一个就是要信有神。信有神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信神是，信He is，信他就是，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你的什么。你需要爱心，你要信主耶稣，你在我的里面，你就是我的爱心。好，你需要健康，你就需要承认主耶稣你就是我的生命，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神一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那信神是，信主耶稣你就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健康。好，你到神面前来是，你第一件事就要信这个事，他是你一切的一切，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你的什么。我需要有怜悯的心，主耶稣你就是我怜悯的心，你就是我的怜悯。你要一直的接受承认宣告。好，那信神是，还有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且信他要成为那寻求他的人的赏赐，就是所有我们寻求他呢，最终的赏赐不是说哦，主就给了我一个工作了， 有些人寻求神就主啊，我要一个工作，主啊，我要一个老公啊，哈，好，主啊，我要一个房子啊，哈，主啊，我要一个儿子，好，那结果主给他这个以后，然后呢，他就不要主了，他不需要了，好，不是的，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需要一个认识，信他要成为我的赏赐。信他要成为我的赏赐，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最重要就是要得着他，得着他的同在。他越丰富的同在，我们里面就越有信心，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长大起来。他要成为我的赏赐，而当我们越得着他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照顾，他都赐下。这个十一章给我们很基督徒很需要知道的，就是我奔跑的标杆是什么。你今天你说你是信徒，你是基督徒，基督徒最重要是什么？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得祝福嘛，你需要什么，哦，你现在祷告主就给你了，主给你有没有使你因此更敬畏他，更把自己也献给主？如果不是的话，那主给你反而叫你软弱，这就是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他们要肉，神就给他们肉，可是他们心灵却软弱。好，像十个长大麻风的，好得医治，只有一个回来跟主谢谢，所以其他的九个只得到医治而已，但是只有那一个他得到救恩。好，所以你要的是什么？一个信徒最重要来到神面前就是相信主，你就是我的一切，有你就够了。好，你要成为我的赏赐，是的。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代祷的事上也要留意。好像他没工作你就为他找到工作，他最近实在很软弱啊，很需要结婚，就跟他找到一个另一半，但是他有了另一半他也不要不要神了。好，像这样的人我就不会为他祷告，主啊，你就赶快给他有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正是这一段日子没有工作的这段日子，正是神要更多得到他，好让主耶稣成为他的赏赐。而他真的得到主以后，主就会给他工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姊妹，那他从台湾那个公司就是把他派到美国来，好，让他在美国这边他们的公司做事。好，那来了以后呢，那个他这个叫 L1， 好，那老板呢就是最先开始就说来了给他一个叫什么 Working Visa 是吧？好，就是那个有了以后呢，那应该接着就赶快开始办他的身份。可是老板就觉得啊，不急了，不急了，你何必那么急着办？就这样给他拖了半年多，拖半年多，那然后才开始办。好，那后来等他这个第一关那个下来以后呢，他说他里面就是。那个还没下来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会常常觉得说，觉得这个老板亏待我，好，里面对这个老板就很过不去这样子，哈，很过不去。那后来呢，直到他这个他来我们教会信了主啊，然后他也听录音带，他听到有一次我讲那个顺服的录音带里面有讲到一个见证，哈，讲到有一个姊妹呢，有一次跟一个师母，哈，那个师母呢带着一个孩子啊，跟这个姊妹住一起，哈，就那孩子给他吵啊吵的，就这个姊妹就常常的埋怨，哈，那后来他考试没考上，哈，然后他就更是埋怨，都是怪在这个师母不会教孩子，以至于这个孩子这样吵他，哈，这样。有很多的苦读，承认很多苦读。那就说我就跟那个姊妹讲说，你要相信这个环境是神为你安排的，一定有神的美意。可是那个姊妹就是听不进去，所以整个环境呢，他没有得到益处，带给他的都是亏损，就是苦读埋怨这样。那后来他也生病，好，生很多的病这样。 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听了这个见证以后，哦，她才明白说，主啊，原来环境都是你安排的，为要我学功课。好，所以他就跟神认罪，他就开始从他听了那个录音带以后，他跟神认罪以后，他就不再怪这个老板了，觉得他耽误了我的身份，他就再也不怪老板了哈。然后呢，还有呢，接着神就开始要他学一些功课，让他跟同事相处呢，就学习。放手哈，就是同事要跟他抢这个工作，好，他就放，你要做这个工作就给你哈，啊，你要做这个好的这个程式哈，好，就给你哈，就是好像不会像以前很多的这个增进啊这样。那他就接着说，他就相信环境都是神安排给他，他就一直放手，一直让这样子哈。等到他这个工作一学好的时候，那个第一关马上就下来，好快就下来了。好，下来呢，然后后来他要办这个第二关哈，第二关呢，那结果这个是今年的三月哈，他开始办这个第二关哈，叫 I485 是不是？好 ，I485 哈，那结果他三月开始去办哈。他在那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说他就一直感谢，哎，结果后来就很快，他真的里面都安息了，以神为乐，神是他的赏赐，第一关就很快就下来。可是这个其实已经拖蛮久了，他第一关得办了很久，好像是有两年多，就是很久的事情哈。可是神就是一直要他练进他的生命，他那个天然人喜欢跟人家增进啊，还有很不能被人家说啦，这一些性格一直做在要把它做掉这样。好，那后来他这个第一关一半下来以后呢，他说就接到一个消息哈，说他的公司呢要搬到洛杉矶，好，公司要从这搬到洛杉矶，哦，他就跟主祷告，就祷告到都哭了哈，他说主啊，我觉得在这个教会我可以这样的遇见你哈，好，我那么宝贵这个追求哈，所以你如果看为好，能不能不要让我这个到洛杉矶去哈，所以主啊，就是说如果你喜悦我继续在这追求，好不好？你让公司呢，就是不要搬到洛杉矶这样哈。那，然后他就开始办第二关的这个哈。那结果他这样祷告以后，神就给他换了一个新的老板来。那个新的老板呢，思想观念就一改，就公司就不搬到洛杉矶了。好，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神的儿女，他的一切都在神掌管的底下，他不是那个看得见的老板在掌管。好，他的身份，他的这些都是神在掌管。好，那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去从中去学神要我学的，免得你白白的经过了一些神本来要把你炼尽掉一些东西的，一直没有炼掉，然后里面反而产生苦毒。好，那他说后来他三月又开始去办这个东西哈，今年的三月开始办第二关哈，就办了八月的时候就接到通知说要去盖手印。好，那他有富贵手，富贵手，所以他根本没有指纹，就是都弄不出指纹来的。那结果说到这个，他就祷告，结果好奇妙，他去盖的那一天呢，就是天气很热，而且就是那一天指纹还蛮清楚的，
那平常都没有指纹的啊，他说他同事也有人富贵手，就是盖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啊，就是盖不出清楚的指纹来这样，好、啊，可是神就好奇妙，就是刚好是夏天八月，而且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没有汗，好、啊，然后他说如果冬天的话，他一定是盖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好、啊，结果他就盖了哈、啊，那他说他八月去盖指纹。那律师就跟他讲说，大概三个月以后就会 interview 这样子哈、哦。那结果呢，他九月六号，哈、哦，就收到通知，哈、哦，收到通知说绿卡下来了。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律师就说，哎，奇怪了，你怎么没有 interview 绿卡就下来了？哈、哦。而且怎么可能这么快，应该要三个月以后才 interview 的、哦、那你为什么没有 interview 绿卡就下来，律师就说哦，大概是这个你们公司、哦、已经办过很多人、哦、所以你们公司的那个信用很好 credit 很好、哦、那这个所以你等于不用 interview 就帮你就给你绿卡，是没有，我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办绿卡的。那律师又想说，哦，可能大概你的公司很大，好、哦，很大。他说没有，我们的公司非常小，非常小，好、哦，那没有几个人，好、哦。那后来律师就说，可是怎么可能呢？律师说，那你大概是办 H1， 他说不是，我这是 L1。好，因为 H1 还有些人有可能不 interview， 可是 L1 是一定要 interview 的。好、哦，那。他说没有，我是 L1。 律师说那不可能啊，怎么会那么奇怪呢？律师是讲奇怪，怎么会这么奇怪？他说感谢主啊，就是我的主做的啊。那律师就没话说，他说啊 You are very lucky， 好，你很幸运。这就是世上的人，他们只能从看的去看，但是一个一直在信心里面信服神、信从神的人，因信而顺服神的人，那他是活在一个神的律里面，不是地上的律里面。那结果他九月六号就这样拿到绿卡了，好，结果九月十一号发生这个世贸大楼倒塌，你知道吗？所有的绿卡的办的全部都被冻结了。政府就这些日子那个所有办绿卡全部冻结不办了，因为神可以这么奇妙，而且这个会冻结多久你都不知道。好，那神知道什么事会发生，911他就九月六号就已经先给他绿卡，神就是可以这么奇妙。好，神像那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好，那这种信是怎么样的信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十一章哈，因为十一章太长了，所以我们不念哈。我们看，无论是挪亚，哈，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摩西，你看见他们的信都是什么样的信呢？是因着里面对神的一个有一个看见。好，有一个看见，然后有一个想望。好，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想我们这里念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7节，24到27。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仰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好，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有一个想望，想望什么呢？想望大房子，想望神给我很多孩子，想望一个很好的车子，是不是？不是，他们都有一个想望，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个赏赐是什么？啊，
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这位弥赛亚，他们想望，好，那个亚伯拉罕想望一个家乡，好，一个家乡是天上的。这十六节讲到，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好，那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想望一座城，好。就是神在灵里面对他们有一个开启，他们有一座城，有一个天城，一个耶路撒冷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个耶路撒冷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自己。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想望，要得到这个赏赐，就好像保罗，他说他一直努力。他忘记最后努力面前的努力，什么要得神从上头招他来得的这个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好，一个荣耀的身体是被神所充满所管理的。好，那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想望。好，那还有呢，他因为有这个想望，他为什么会有想望？因为他里面先有一个看见，他先有一个看见，看见了一座城，好，看见了一个看见了神要赐下来的这位弥赛亚的荣耀，好，有一个这样的想望，就像我们这位姊妹，好，他渴望主来得着他自己，他渴望要得着主自己，好，他这种渴望使他不想离开这个教会。好，他很渴望主更大的来充满他，来建造他。好，就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是 MIT 的，那他来到我们教会才来几个月，那他说他一来以后，他才第一次来了，他就遇见了主，他就发现神的荣耀这么大，这么强，这么有重量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他就一见钟情了。他说他一见钟情就爱上了耶稣，好，就爱上耶稣。好，那他说他的公司就在教会附近，其实他的公司前途很不看好，好，就是这个公司很不景气。好，那以他 MIT 的学历呢，其实他可以在别的地方找更好的工作，但是就会离教会很远。好，那他因为想望要得到基督，丰丰富富的得到基督，所以他宁可在他的公司继续的上班，只是因为这个公司在教会附近，离教会很近。好，那他说我太爱来这里聚会了，好，我太爱这个家了。好，他说我宁可在这个家呢扫厕所做看门的，我都不想离开，你们赶我走我都不会要走的。一个 MIT 的博士，好，他看见了，里面有一个看见，他说他对主耶稣真的一见钟情。好，那他曾经也信主几年了，可是没有人这样教导他内住的基督，他没有碰见主这些，所以他不懂，他不懂。好，那信主几年也有离开神，可是这次一来，他这样的遇见主，他就一直在这个教会，他宁可找厕所，宁可做看门。好，这个就是一个看见，里面的一个看见，好，一个想望，他的价值观就不一样。就像摩西怎么样？摩西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有一个看见那个标杆，你有一个想望要得到那个神要给你的那个赏赐那个标杆，而你整个头脑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他就觉得为耶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知道他是皇宫里的王子，王子，他也是一个继承人，王位的继承人。皇宫里埃及多么富裕的一个国家，多少的金银财宝，但是他宁可去为耶稣基督而受凌辱，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这些都宝贵。 啊，他因着信，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二十四节讲到他因着信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里讲的信都是有一种看见，他因着一个看见里面远远的好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就是二十七节讲的，因为他很人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那这个叫信，一个真实的信心看见主而产生的生活形态，产生的行为举止，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不是我去查了好多的历史学科学证实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不是头脑证实而已，是里面的一个碰触，里面的碰到了他，好，里面看见了他。他说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弟兄姊妹，一个真实的信，你就会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宁可也不愿，你就不会跟着世界的潮流，被人家潮流一直冲着走。好，人家这样我也跟着这样，好，人家不择手段可以得着高位，我们也不择手段得着高，你就不会，你里面就有一个宁可也不愿。好，神多么需要得着这样一批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好，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亚伯拉罕他也是因着信，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要往哪里去，好，不知要往哪里去。好，那 他就呢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好，他就好像是一个寄居的客旅住帐篷的。好，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真实是信神的话，你真实信神，你就会把地上的家看为是一个帐篷，短暂的。我在台湾就已经有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好，他说他就是随时准备拔营，王一发命令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他一直都不买房子。好，他就是这样，就他有他的价值观，我不是说不能买房子，我只是说有一些人他里面有一些特别的看见，他有呼召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跟人与世迥别的一个价值观。好，那他说他们在地上就是像寄居的一样。好，那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就能够恒心忍耐，信心会使你产生一个生活的行为是一个忍耐。好，而不是说哦，我上个月对神好有信心了，因为祷告什么主都垂听，这个月呢，哎呀，发生这个911这个的事件，我就开始慌张了，开始害怕了，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打算呢？哈、哦，是不是哪里房子哪里比较安全一点？哈、哦、这个信心一定会产生一个恒忍忍耐，好、哦，这个才叫做信心。所以信心是一个持续的生命，一个持续的生活。好、哦，我们这里讲到亚伯拉罕，那我就想到罗德。好，你看亚伯拉罕跟罗德哈是一起出来的，好，他的侄子罗德他一起带出来。好，那当他们神祝福他们牛羊渐渐多的时候，好，那个地容不下两边的牛羊在一起的时候，好，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选。好，那罗德呢就看见什么呢？罗德就看见哦，那个平原呢，啊，约旦河的全平原呢，好像那个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好，那他就选了那个地方。好，那亚伯拉罕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常常可以放，常常可以放，好，那你要就给你，
好，为什么？因为我在地上是寄居的，就是这样。好，那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地上所有看得见对他都非常重要。这个在创世纪13章讲到罗德怎么样呢？罗德亚伯拉罕是长辈，可是他让罗德先选，罗德就 选了那么美的那个平原。好好，结果呢他选去了以后，亚伯兰当他一离开以后，神马上对亚伯拉罕说，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观看，所有你看得见的我都要给你。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神真实有信心，你就发现什么时候你放手，神就给你更多；什么时候你不跟人争竞，神就给你上天下流的倾倒给你；什么时候好的让人家先选，神就把更好的更多倍的赐给你。是这样，那一个没有信心的就很需要抓，很需要选，他就很需要自己去找，要拥有才有安全感。好，那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放手顺从神，他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他的盼望是在神的身上。结果呢，在创世纪13章讲到什么？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呢，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那你看人所选的，罗德在他的眼中，他虽然跟着属属出来了，但是呢他里面对于神并没有那样的信，并没有那种看见。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留意，我们是跟着别人的，那这条属天道路，我们是跟着别人，还是我们里面有自己的看见和一个想望？你如果跟着别人的，你就随时也会跟着世界被迁移了。那他怎么样呢？他说因为那个你看见那个美丽的园子，然后渐渐的呢他就挪移帐篷，挪移帐篷。好，那就挪到索多玛，渐渐挪移，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哎这里也不错嘛，然后渐渐移到这，哎这里又更好，又移到那里。好，哎那里又更好，就移到那里。可是那里的他不在乎，他只在乎那里很好，好，那里很好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你看见亚伯拉罕，他虽然是让了，结果神给他的有多少？整本圣经多少次的提到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有没有实现？都实现。弥赛亚从他的后裔产生，对不对？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在那存心忍耐， 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神先说根本一个儿子都没有，神就告诉他说，哦，你生的会是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还是信，神讲什么他都信，虽然眼睛看去都不是这样，这个叫信心，这个叫信心。所以我这一次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罗德跟亚伯拉罕。那你看神最后把罗德从那个他所选择的这个索多玛是被硫磺这个毁灭了哈，降下火来毁灭了哈。那结果呢，神把罗德救出来，是救出来了，可是呢仅仅得救，而且好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这就是圣经里面讲，有些人得救是仅仅得救，好像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一样，就是好可怕，好险，总算勉强的得救了。跟有些人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果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在追求的，我们是要什么？我们要医治，你得到就只仅仅只是医治。你要先生可以回来，以至于我们家可以团圆，那你就仅仅只是拥有先生。你渴望有个孩子，好，你就仅仅有个孩子。我们这些我们都可以求，没有错，但是我们想望的是什么很重要。我想望的是什么？是这些看得见的，还是我想望的是那位看不见的主？什么是我最夺我们心的？我们昨天唱一首诗歌，讲到说，如今哈，在这个世上哈，只有一个羡慕，哈，只有一个羡慕，哈，眼目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哈，里面就是深深的在恋慕这位主。好，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里面一个最真恋慕的就是耶稣自己，有了他的同在就够了，就够了。好，那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哦，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样的人有依靠，有避难所，他里面有确据，而且神自己会保守看顾。接下来我们看这个29节到34节这一段。好，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心甘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碎外邦的全军。
谢谢。好，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好，他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没有信心的人，他什么都是试试看，试试看。那但是有信心的人，连红海都可以分开来，让他走过去，如行甘地。红海如过红海如行甘地。好，那当别人呢想要来沾他的光，好，那个埃及人啊，好，想要沾这些神的百姓的光，他要试着要过去，他们就被红海都吞没。好，那还有呢，他们因着信呢，耶利哥这么高大的城墙也倒塌了。好，然后呢讲到说因着信呢可以制服敌国，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好，堵了狮子的口，我们知道就是讲战役力。好啊，你看连狮子都不敢咬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啊，一个里面对神有一个那样信心的人，像他的骨头特别硬，狮子是咬不下去的。好，那还有呢，灭了烈火的猛士，
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因着信靠神，好，宁可被丢到烈火里面，他们也不跪拜这个偶像。好，那结果就飞到烈火，丢到烈火里面去。可是呢，他们可以行走在烈火里面，好，而且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味道。那这里还有讲了这么多的这一些人，他这些都没有提出名字来，也就是还有很多的无名的英雄，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但他们也都一样可以灭了烈火的猛士，他们也一样都因着信可以脱了刀剑的锋刃，这么多的事，都是这些信心的伟人。好，那软弱变为刚强，因着信呢，你就可以变为刚强。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软弱的，好，可能是软弱的，但是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变得那么刚强，身上显出勇敢。好，我自己常常回想，我偶尔回想到我那时候信主有七年，家里很厉害的逼迫，好，一个高中生，好，那我爸爸说，你如果不给我拿香拜，好，我就要用皮带打断你的腿，好，他就把皮带抽出来了，好，可是我还是没有拿那个香拜，好，那我爸爸打不下去呢，哈，他就说明天给你一个晚上考虑，哈，明天给我答复，这样子，好，好，那如果你明天还不给我拿香拜，好，我就给你赶出去，我不让你这个女儿，这样，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三，好，那人家高三呢。回家都是妈妈给他正补啊，哈，一直补这个补那个的，哈，我回家是这个要被逼迫的，哈。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进到房间，哈，我就坐在书桌前，眼泪就一直掉，一直哭。我说主啊，我怎么办？主，我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是软弱的，我是会害怕的，好。但是呢，只是有一件事，就是我知道神不要我拿香拜，我必须要顺服这位神。就是这样而已。好，那所以我就一直哭着抓，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哈，好，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做到会做到。好，那结果忽然间里面主就给我一句话，好，说我所给你的试炼，无非是你所能忍受得住的。那你忍受不住的时候，我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来，叫你能忍受得住。好，那。然后我就从肚子里就开始一直笑，这样眼泪还在掉，可是就一直笑出来。好，那时候我也还没被圣灵充满，那是我高三，我不懂，都不懂。好，可是神真的是这样。然后隔天早上呢，我就去盥洗室，他去刷牙，就我爸爸已经在里面刷牙了。然后我就很怕我爸问我说，怎么样？你到底要不要拿香拜？他就很这个就。很对立了，你知道吗？哈，我想，好奇妙，我爸居然都没有问，就好像神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就是只有这么小孩子，一个高三的学生，哈，才刚信主这么一年多，哈，那神就这样给我轻轻的带过，所以爸爸就没有再问我，所以那一关就这样过了，好，那，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因着信，软弱会变为刚强，知道吗？只是去因着信服他、信从他，就是顺从他。在我的天然里面，我是很软弱的。我有时回想那几年来，我怎么有办法面对这些、面对这些、面对这些？其实都是当时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只要我们拣选要顺服神。我不做神不喜悦的事，那主就会有恩典领导，就是这样。好，虽然有时候也会被打，可是那一次是很厉害的，很那个的时候，主就这样带过去。所以以后到了大学也是也有被打，可是被打的时候呢，主也让你能够忍受得住。好，那这个就是说信心呢，可以产生这么大的能力。
我们看这个29到34节，人的信心可以产生这么大的能力，去让这个但以理在狮子的面前，狮子不敢碰他。而这种事不是只有但以理，很多无名英雄都继续在经历这样的事。在国内好，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段日子，很多基督徒像在逼迫的时候，好，就他们有的逃到山上去啊，哈，好，那在那里祷告，旁边就有熊，熊也没有抓他，是吧？好，接着在信心里面一直在连于神的，可以产生这么大的能力。好，那在这些地方。你都发现他们有一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好，因着信而有的那些创造力，因着信都是别人没做过的，可是他因着信就发现可以走在烈火当中。好，因着信红海可以睁开。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神话，这都是真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历史的事情。好，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着这位神绝对有信心的时候，那个所产生的能力权柄何等的大，因着我们里面那个信心对神的绝对，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可以产生何等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总是要试试看我才敢，看人家怎么样，看这件事怎么样，不要一直活在这个看的这个世界，学这个世界的样式，你乃要活在这个看不见的，在信靠神的领域里面，像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那我们再念35节到40节。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个人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胜利，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谢谢。好，这里讲到说，35节到39节，这里讲的这些人呢，是因着信里面所产生生命的全能。前面的那一段所讲的是因着信所产生外在的一些大能大力。好，但是后面这一段是因这些人是因着信里面所产生的那些生命的全能。好，他可以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好，在还有呢，这里讲到说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就是那些基督徒哈、被人家逼迫哈、就把那个山羊的皮啊绵羊的皮哈、把它叫他们的手伸进那个皮那个山羊的那个脚里面，手跟脚都用那个皮去把他们绑住哈、那所以你这么高大的一个身躯被挤在那个山动物的那个皮下把它包住，好，然后呢就在山上呢这样子的各处奔跑，受穷乏泛滥苦害，好，把人当作动物一样这样子，好，然后呢太阳晒，好，然后那个皮就会缩紧，然后这些人就会骨头断，好，然后最后死掉。基督徒在忍受这一些，可是呢他们宁可忍受这些言行，他们也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些人都复活在天上。在1555年哈，有一位叫做 Thomas Hawker， 好，那这一位呢，他这个基督徒呢，他在英国也是被逼迫，好，就是16世纪的时候，好，那他被关到监牢里哈，那隔天就要被绑在那个火柱哈，火刑柱，用火从下面烧起来这样。那他的一个好朋友呢，就去监牢去看他，就跟他讲说哈，说好不好？你明天哈，你被绑在火刑柱烧的时候哈，如果因为我要知道神的恩典是不是真的那么够我们用。好，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是说如果你在被烧的时候哈，你的意识还是很清楚，好，而且呢你发现那些痛，那些烧的痛都是你能够忍受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高过你的头，那我就知道神的恩典真的是这样子的大，够我们用，这样，好，他就说好。他隔天呢，他就被绑了哈，然后就那个火就从下面就一直烧，一直烧哈，已经烧了很长一段时候了哈，然后他就静静的一直这样被烧，一直被烧哈，然后他的那个指头已经都被烧没有了哈，就手指都没有了，就只剩手掌哈，只剩手掌都烧没有了哈，而且那个下面的身体有的已经都被烧的皮都碎了，都焦了这样子哈，这样。那他就人家就以为说他已经差不多烧死掉了嘛，好，已经死掉，忽然间他就把手举起来，两只手都这样举起来，只有手掌举起来，他就在他的头上就这样拍手，拍三次，就这样拍掌，拍三次，好，那个下面的在观看的人呢，就开始欢呼赞美起来，神的恩典是这么大，像那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就是虽然他在烧，他的意识很清楚，但是那个痛是他能够忍受得住的，他仍然在那夸主耶稣的得胜，夸主耶稣的得胜。那他们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拥有这样的人，这都是天国的英雄，神国的勇士，世界不配有的人。那这里讲到说神给我们，他们这里讲到说他们都是死的时候仍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个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弥赛亚要来嘛，啊，这位基督他们都还没有得到，好，但是呢他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就这种怎么样，就说他们要等着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荣耀，这座城才被建造完全，他们在等我们，好，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等着我们，加油加油，在给我们加油，叫我们要跑完这个天路，跑完这个天路。好，那上一次我呼召愿意为神做此事的人来到前面，好，那我今天呢奇妙主刚好让我们查到希伯来书11章，我就发现这些人都是死士，好，都是死士，好，那我就觉得要稍微讲一下到底死士应该怎么过生活，好，那那些恐怖分子哈，他们占据在这个美国啊世界各个地方，你知道他们哈，宾拉丹哦有给他们一本这个作战手册，好，啊，我把它称为他们的生活守则，是他们的生活守则，你知道他们有一本生活守则告诉他们要怎么过生活，好，就是说他们呢要去租那个人们彼此不认识的新社区，在那租个公寓，好，这样人家比较不会认识他们，还有说呢他们车子绝对不要去停在那个不可以停车的parking，不可以停车的地方，好，这样才不会车子被发现了，他们身份会暴露，好，然后呢他们 不要显得太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就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好，还有呢，他们讲电话要用暗号。好，那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呢不要碎嘴饶舌。好，公开的场合不要碎嘴饶舌。好，那还有就是说他们不要在街上惹事。好，不要在街上惹事，这样。好，就说他们有一些他们的生活的守则。好，那以至于你看看19个人可以把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的商业中心、军事中心这样子的攻击，这个商业中心跟军事中心，19个人而已。好，那他们所要做的是破坏、杀害，让人恐惧。这种背后是一个邪灵，因为魔鬼就是要人害怕。那宾拉丹他知道，他说恐惧会是恐惧是最能够致命，所以他就要一直制造恐惧。好，恐惧会带来人会开始忧郁症啊，各种肠胃病啊，心脏病，什么病都会有。好，所以他知道，所以他要制造恐惧。但是今天神的勇士们，我们要制造神的爱，我们要散播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先舍身流血，然后他复活，他带给人盼望，就是死亡的背后是复活，坟墓的背后是复活。那些回教徒他们信错了神，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去杀害人，好，造成这些祸患，他们就到真主那里去了。他们在蒙蔽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人如果醒悟过来，就觉得一个神怎么会你杀越多人你就到天上去，这种神我也不要，对不对？就是蒙蔽的里面。但是基督徒你有何等大的权柄跟能力，就是因着信，信信就是真实来连于这位神。那我们这个神国的指示，我们多么需要在这样一个磨难的日子更多去散发出光明来，带给人盼望，带给人爱，带给人喜乐。我们要去做跟魔鬼相反的事情来。魔鬼就散播恐怖恐惧让人害怕，我们就要散播欢笑喜乐。好，那只有耶稣可以带给人这些。好，那我们基督徒怎么产生 这一些呢？怎么产生这一些能力？就是我们很需要我们的生活不要像这些恐怖分子一样，我们需要被约束。基督徒需要有一些生活守则。如果你要做一个神国的勇士，好，你应该生活是被约束的，生活是被约束的，愿意被训练。好，那我就想到一个基督徒很需要固定的灵修生活。如果你没有每一天固定的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来寻求神，亲近他，要来得到他的同在，要在他的同在里读他的话语，灵里面得到宝珠，你只是像罗德一样。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会像罗德一样。你看亚伯拉罕到每个地方都在筑坛，就是他常常在献祭在敬拜神，罗德没有。那我们需要基督徒那个每天的灵修生活太重要。我发现如果你没有自己固定的灵修生活，虽然你会参加特会啊，你会参加主日崇拜，但是你的生命是很微弱的，环境一震动你就垮，世界一引诱你就上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天的成根生活真的非常重要。我自己信主31年了，从一信主我的学姐就带我成根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好像你每天早上为什么会想要吃饭，对啊，现在有些人不吃早饭，但是你为什么就自然会想要喝水或喝咖啡，为什么那个那么重要？你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生命非常重要，早上你一定要吃， 你每天一定要吃，否则你一直在消耗你的灵力体力。
好，那只有你每一天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而不是永远只靠讲台只靠特会，好，你才会生命一直的长大起来，才会稳固稳定的成长。好，那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建立你每天的灵修生活，每一天不管你去旅行，好，不管你去外面宣教，不管你去做什么，你这个都要养成。好，那这个你才会稳定的成长，还有你真实的里面的体力灵力灵魂的体力你才会有。好，那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勇士他的那个训练，除了他每一天的这个灵修哈、啊、生活，还有他要常有这个进食的这个操练，好、啊，这个、进食的操练，好、啊、如果我们饿一餐，我们就已经都软趴趴的受不了了，你怎么有办法上战场？好、啊，但是那个进食祷告力量真的非常大。韩国教会，好，他们就是借着禁食祷告，他们说每次北韩那个共军共产党哈、哦、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南韩的基督徒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好、哦，结果北韩的这个他们每一次的计谋没有一次得逞，没有一次得逞，你知道？就是这么多南韩基督徒在祷告祷告，好，南韩的基督徒们呢，他们借着这样祷告进食，好，他们像赵永基教会，他们有一个祷告山，好，他们的那个祷告山呢，每一天有三四千个人在那祷告，每一天三四千个人在那进食祷告，每一天的清晨四点钟四点半，好。就是一批的人都到一个小山丘，韩国各个地方都有人到那个小山丘，在那为整个韩国祝福祷告。所以他们借着他们的晨祷会、进食祷告会、通宵祷告会，好，他们借着这样的祷告，他们说韩国的上空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已经被他们捆绑住了。所以很多人去到韩国就很容易信主，那个蒙蔽、啊、在日本怎么样都不信，在台湾怎么样都不信，一去到韩国嘿，就发现神很好就信了，接着祷告。好，那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是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所以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的亲人一来到我们教会，很多就都信了，对不对？好，很多他们在台湾很不容易信，来到这人的那个蒙蔽就除掉了，心就开了，就心窍就明白过来，就信了主，借着祷告。好，那韩国呢，他们借着南韩的基督徒，他们借着祷告，他们说那时候很多年前，我是看很多年前他们的统计，他说每一天呢，他们有60万的婴孩出生，好，可是呢有100万信主，知道吗？就是说他们那个基督徒的成长的比例比出生的婴孩更快，但是记着他们的祷告，记着他们祷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一个教会它不是只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团体，它乃是与魔鬼是真正的一个团体，是吧？基督徒是有一个仇敌的，神的家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魔鬼一直在毁坏人、杀害、毁坏、偷窃人的平安、人的喜乐、偷窃人对神的爱，但是基督徒却要去抢救、去抢救。那这个只能借着我们的祷告、祷告，还有加上禁食。好，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也从来没有禁食过，至少你可以从一餐开始。从一餐开始，那感谢主，我们教会，我还在温哥华在特会的时候，好，就已经有先跟他们讲说，从礼拜一就开始，好，所以我打电话回来问他们，我就问说，这个早上有多少人来参加，中午有多少人来参加，好，晚上有多少人来参加，我就听得好高兴，好，就是我们平均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在神的教会中禁止祷告，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
天国的部队已经发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我上次礼拜天呼召死字的前一天，礼拜六的清晨，他说他就做了一个梦，好，就梦见呢，他在山下乌云密布，那个厚云好沉重，很沉。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力量就一直催逼他往山上跑，他就一直往山上跑，一直往山上跑。结果他跑到山上的时候呢，他到山顶的时候，他就发现这里是一个军事基地，一个军事学校，军事训练学校，就是基督徒的军事训练学校，在那个山上。好，然后呢，他就想要找认识的人，就看到一个是他以前的教会的一个主日学的成人主日学的一个老师，好，一个辅导。然后他就过去跟他打招呼，就一跟他打招呼，那个弟兄就说，来，我带你去住宿舍，就马上带他去注册，然后住宿舍。他就去看到那个宿舍，然后他说那个操场上就是有几千个人这样子，那然后到处都在冒烟，就是你走路要小心走，那个地有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一直冒烟，一直冒烟啊，就是讲到说，然后他就看到那个有飞机一直往上飞，就有些飞机已经启动去征战，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基督徒，我们是在一个军队的里面，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呢，我们这个地上的你都要小心的走。因为它下面就是好像在硫磺，下面就是像硫磺一样，也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被绊倒，你一不小心其实得救跟你沉沦就是只是一线之隔，你不小心你就会沉沦下去。好，那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后来礼拜天听到我呼召此事，哇，他心里就很感动，他就答应主的呼召，他就是要从军，是吧？好，然后后来又听到我讲到说，我们早上、中午、晚上要这个你愿意的可以签，看你哪一餐进食来教会祷告。好，那他说主就给他感动。就是好像他结婚以后呢，就很少这个进食的操练，就变得很爱吃。那他说我讲这个之前呢，前一天呢，他就刚好做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梦见他就在那吃啊，吃那个啊，吃得很好吃，就忽然间椅子就倒了，整个那个桌子就翻了，吃那个很好吃的羊肉，整个就翻了，他翻了他还是很想吃，他又去厨房跟他在欧的在订，那厨房说我们已经关门了。那他就醒过来，所以他就觉得主就是光照他，说他就是太贪吃了这样子，然后从结婚以后就很安逸贪吃，所以他就隔天听到这个呼召说要有这个进食的那个，他就早上晚上都进食，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这一个月他每一天只吃一餐中餐。好，那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忽然间就一直唱，唱我要去从军，我要去出征，我要去出征，我现在要出征，我现在要出征，他就是上半夜一直在唱这个歌啊。后来他就回来就问他的太太，问他姊妹说，这个歌的歌词是什么？因为他只会唱到哪两句，我现在要出征，因为歌词是什么他都不会，就他太太就讲歌词给他听了。歌词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爱人不能跟我去从军，我一定要，因为国家需要我打仗，我要护卫国家，我需要去从军，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觉得有感动，他又读经，他就又读到分房，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就是说这一个月他禁止祷告，就跟太太分房睡觉，要这样祷告。那他就觉得说，主啊，我过去都是为自己的需要而进食，我都没有为神的国而进食。
那所以这一次他就说，主，我真的要为你的国而进食。那他太太说，他先生每天就是会去晚上会先为去他房间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就说，老婆老公要去从军了，就回房间去睡觉，老公要去从军了，这样子。那他说当他这样以后才一个礼拜而已，他说那个神的同在就变得好大好真实，连那个身体都可以感受到神那么真实的同在。那他就觉得神实在在等他这样子。那从结婚以后，他这个新婚的弟兄，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愿意这样子的来上，他就觉得神很喜悦，神很喜悦。那一个死士，只是你看那个消防员，人家都是从世贸大楼往下冲往外冲，消防队员是往里冲往上冲，消防队员就是往危险的地方冲往火烧的地方冲，而一个死士就是要这样往那个危险的地方火烧的地方他去抢救，附上好像他们可以撇下而摆上去。那我觉得主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把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前面。那我特别介绍这一本书，中国圣徒的血迹脚踪。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你真的都需要看这一本书。我自己看过，我最近很想再看一遍，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磨难的日子你可以看见在国内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是那样子的因着信得胜且得胜有余。那不只是一个1555年的那个他们的见证而已，在这本书里面在国内有这么多就这么靠近我们的人，他们那么活出神的荣耀的见证来。所以我们愿意成为神国的使者勇士，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常常操练自己不怕苦，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还有愿意常常放下，把地上当作一个寄居的过帐篷的生活，还有更多的祷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代祷勇士，因着一些人的需要，他为他们7天的禁食祷告，10天的禁食祷告，以至于这一些人就从捆绑里得到释放。这就是神国的使士，神国的勇士为着抢救这个人这样子的为他禁食祷告。那这些日子我们求主让更多人来加入这个勇士的行列，祷告的行列，禁食祷告的行列。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主我神正向前行。我们起立唱。
我们岂不感谢自己小心